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10月30日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等23个国家10月30日喺联合国呼吁中国停止拘押维吾尔人同穆斯林。
We call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uphold its national laws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commitments to respect.
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皮尔斯呼吁中国政府尊重新疆与中国各地嘅人权，包括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支持取消黄之锋区议会选举候选人资格。农产品采购在现争执，美中阶段性贸易协定恐怕要延期。美国官员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无法在智利签署。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讲讲香港城大学生无惧打压，走出校园与市民共探运动未来。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等23个国家在10月30日在联合国呼吁中国停止拘押维吾尔人和穆斯林。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就警告说，这些无助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贸易谈判。中国在新疆设立职业培训中心，将维吾尔人集中起来，以便铲除极端主义势力，并且要他们学习新的技能的做法，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的谴责。联合国说，至少有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都受到关押。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对媒体表示，很难想象另一方面要求达成贸易的协定，一方面就要利用人权等的问题去指责其他人。张军又表示，贸易谈判出现了进展，但是他在谈到美国在联合国批评中国的时候表示，他并不认为这些有助于贸易谈判找到好的解决的办法。中国在10月30日表示坚决支持香港采取行动，宣布黄之锋参选区议会选举候选人资格的提名无效。此举被认为可能会再次激怒公众对香港特区政府的不满。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10月30日发表声明表示，特区政府的这个决定具有充足的事实和法律的依据，确保了区议会选举的严肃性和公正性，他们对此决定表示赞同和支持。今年23岁的黄之锋是香港民主派组织香港众志的秘书长，他曾经参加政治抗争，多次被捕和入狱。虽然是这样，中国仍然指责他和外部势力勾结煽动动乱。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又说，黄之锋多年来大肆宣扬所谓的自决等港独主张，在这次修例风波之中频频向外国势力摇尾乞怜，乞求干预。他称黄之锋是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和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祸首之一。根据了解美中贸易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美中谈判又遇到了障碍。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北京作出承诺购买大批美国农产品，而北京予以拒绝。路透社说，美国行政部门的一位官员星期二表示，在11月中旬智利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时候，美中双方可能不会在第一阶段协定上面签字。美国官员仲是继续争取要北京作出这个进口承诺，而北京方面就犹豫不决，而且亦都不愿意对这笔采购的计划提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中国的说法就是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到购买。路透社引述中国一家国企官员的话说，中国不想买很多民众不需要或者在并没有需求的时候进行采购。这位官员又说，如果美国农产品以密集的方式进入中国，国内市场恐怕很难消化。据路透社10月29日报道，美国政府一名官员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没办法预期在下个月在智利签署， 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协议正是瓦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会在11月中旬前往智利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峰会，双方计划在会上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但具体日期仍然未确定。这位官员说，他们的目标是在智利签署，但是有时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文本可能还未有准备好，目前进展良好，他们希望能够在智利签署。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这个之前曾经表示，两国谈判代表正是努力确定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文本，以供双方领导人下个月签署。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星期二表示，中国将会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不会强迫外国企业转移技术。这个举动旨在抵消美中贸易战的不利的影响，减缓经济下行的压力。王秀文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行政机构不可以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转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美中贸易谈判的焦点，美国指责中国强迫在中国美国企业转移技术。中国近来加大了对美国公司的示好的程度，试图在与华盛顿的贸易交锋之中赢得美国公司的支持。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对特朗普政府的核战略表示担忧，敦促与中国讨论有关美俄限制核武器的条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梅联德斯在给国务卿蓬佩奥的信里面表示，国防部缺乏军备谈判所需要的高级官员，这些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影响。他写着说，缺乏高级领导层和缺乏来自政府有关这些关键安全问题的信息令人震惊，他们非常担忧，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将会完全不受限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轻啲个环节，我哋先嚟讲讲香港城大学生无惧打压，走出校园与市民共探运动未来。香港城市大学一啲学生因为校方据称拒绝给予场地举办反修例活动论坛，决定走出校园，公开与市民探讨运动发展方向与前景，并谴责校方的打压学术自由行动。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从香港发嚟报道。大约500多名反修例的公众人士，10月29号星期二下午6点在新界沙田新城市广场中庭参与由10多名香港城市大学学生所举办的无惧学术打压公开论坛。参加者除了年轻的20多岁多家大学学生之外，还有不少路过的普通市民。组织者称，个别城大学生上星期五收到校方通知，因为程序理由不批准相关同学在校内场地举办探讨反修例活动与发展与前景的研讨会。组织者认为，这是一个铁一般事实的例证，证明城大管理层干预学术自由。他们称，大学作为学术交流之所，理应该给不同政见与立场的人士百家争鸣，但是城大校方以中立的名义力阻学生与公众进行讨论，有违大学作为社会先驱追求真理的理念。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荡然无存。在邀请市民讨论的过程中，一位姓叶的女士呼吁反修例运动不能够再没有领袖领导，需要回复组建大台，就好像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她甚至呼吁民众走入建制去做官改变制度。她说，
最后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回复平静，因为我们真的需要知多一点的知识，然后才可以跟阿爷去抗争。好了，我讲到这个位置，祝福香港。
不过他的发言引起部分年轻人的不满，有人高叫试图打断他的发言。一位全头遮盖的年轻人在反驳的时候表示，这次运动正是以年轻人为主，不需要中老年人指指点点。他说，香港抗争运动很有可能只是美国手上的一张牌，示威人士更需要争取国际社会上民间人士的支持，凝聚力量才能够得到更坚实的支持。这位年轻人说，
难道我跟你即是有双普选都要跟你讨价还价，那你即是跟831框架有什么分别呢？那还有 我再我想重申一次， 應該是全港的市民都是對警隊是很失望的，所以是很希望他們得到應有懲罰，而他們得到的應有懲罰並且重組警隊。
城大学生组织者表示，即使受到校方打压，但是仍然透过举办这次公开论坛，将大学应有追求自由思想的精神延续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从香港发来报道。继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10月28号表示香港经济进入技术性衰退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9号再次警告话 ,2019 年香港经济可能全年出现负增长。他表示港府将会推出必要措施撑企业保就业，但是这个只是治标，而止暴自乱才是治本。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持续了五个多月的反政府抗议只是加剧香港经济面临的困境，而经济状况的恶化并没有改变香港人继续走上街头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的媒体见面会上说，香港星期四10月31号将公布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如果經濟增長繼續為負，這樣連同第二季度的負增長，香港將進入技術性衰退。所謂技術性衰退是指經濟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林鄭月娥還表示，按目前的評估，香港經濟2019年可能出現全年負增長，達不到 0% 至 0.1% 的正增長目標。香港上一次出現去年經濟負增長還是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當時香港的 GDP 下降到 2.7%。 香港財政司長陳茂波一日前表示，香港經濟近期受到全方位打擊，10月18日公布的數字顯示香港消費、旅遊相關行業的失業率在7到9月期間進一步上升，其中餐饮服务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到 6%， 为六年来的新高。在贸易方面，香港第三季度出口同比下滑 7% 以上，为十年来最大下滑幅度。旅游业是香港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它给香港带来几十万就业机会，但在8月份抵达香港国际机场的旅客人数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40%。大陸遊客下降數量更甚，在中國十一黃金週期間，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人數下降了 55%。 2018年大陸遊客佔全部6500萬訪港人次的3%，零售額亦都出現了大幅下滑，8月份零售額的降幅為 23%， 是有紀錄以來的最大降幅。香港政府将目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持续近五个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但香港资深媒体人、前亚洲财经杂志总编辑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经济在修订逃犯条例所引发的反送中运动前就已经呈现颓势。实际上今年第一季度它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大概 0.5% 至 0.6%，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就是零，所以香港的经济在2019年一开始就在做调整，这个和修例引起的风波是没有关系的。纪石明表示，香港经济表现不佳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是受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再加上美中贸易战的影响，这个使到香港经济进入一个调整期，但毫无疑问反送中运动使香港经济雪上加霜。到目前为止，香港经济的另外两大支柱，即国际金融和房地产，基本还未有受到冲击，这个凸显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尚且稳固。虽然五个月来反政府示威活动不断升级，而且有暴力发生。金融时报的报道说，香港的上市活动在过去两个月加快了步伐，IPO 募资总额接近100亿美元，超过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包括百威英博亚太部门的50亿美元 IPO， 中国运动服装集团滔博国际的11亿美元 IPO， 以及物流企业 ESR Cayman 的16亿美元 IPO。 但受香港动荡局势的影响，
备受瞩目的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价值100-150亿美元的 IPO 被推迟。分析指出，如果香港动荡局势持续下去，或者进一步恶化，这个势必会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产业构成影响，这个才是香港真正担忧的。纪石明说，因为社会不稳定，动乱会使资金外流，要求来上市的企业可能会推迟，好像本来九月份阿里巴巴要上市的，这样的话外资进来的就会少，这个对香港是很致命的，因为国际金融是香港经济一个大的重要支柱。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高盛近期的一份报告说，今年六月到八月有30-40亿美元的投资从香港转移到了它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竞争对手新加坡。但报告没有将香港投资的流失和反政府抗议活动联系起来。到目前为止，香港的主流民意并没有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而出现变化。大家都看到民意没有逆转。纪石明说，这么大一个暴乱，又是烧又是掟烂嘢，这样的一个情况亦都没有使民意出现一个很大的反感，转移支持政府的情况没有出现。香港工会联合会秘书长李卓人对纽约时报表示，大多数香港人会将一切困难归咎于政府，而不是抗议者。他们认为更大的威胁是失去自由和独立的司法。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对美国农民来讲，在国际贸易方面取得成功是头等大事。这部分美国人在2016年的大选中大多数投票给特朗普总统，而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前，由于经营农场的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和不确定的贸易环境，这些人面临艰难的经济形势。但是很多美国农民说他们仍然支持特朗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伊利诺伊州柯克伍德法尼报道。美国在2016年和其他11个国家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将使美国农民有更多的地方销售他们的农产品。即使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承诺退出 TPP， 主要是担心 TPP 对美国制造业工作的影响，但是伊利诺伊州农民温德尔·肖曼依旧支持他，虽然他想要 TPP。 记者问他，你是一个农民，你有博士学位，你去过很多地方，你理解贸易协定，知道国际贸易是怎样运行，而你投票给特朗普。肖曼说，没错，自从2016年以来，美国不单止退出 TPP， 还废除了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取而代之的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贸易协定正在国会审核，而同时特朗普总统正在和他最大的农作物买家之一中国展开贸易战。中国对美国玉米和大豆征收关税，以报复美国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关税。这个影响了肖曼的利润，但是并不影响他对特朗普连任的支持。他说，
What I hear on the other side, how happy they support what he's doing versus what they're proposing。
肖曼说，根据他从另外一边听到，他很乐意支持特朗普的做法，而不是他们的提议。肖曼担心民主党总统可能会实施影响他们的农场运作的环境监管，这种担忧并不单止限于他一个人。伊利诺伊州农民托马斯·泰特斯说，
I was excited to see a Republican take back the White House, but I love the stance that we're taking.
泰特斯说，他很高兴看到共和党人重新入主白宫，他喜欢他们的立场。而另一位农民吉姆·拉宾说，他认为他做正确的事。伊利诺伊州农业局执行理事马克·盖比尔斯说，他想大多数人都支持总统。伊利诺伊州农业局的盖比尔斯说，特朗普总统通过美国农业部的市场促进计划给农民拨款，削弱关税的影响。这个计划今年花费纳税人大约160亿美元，而2018年大约是150亿美元。盖比尔斯说，他们一直说他们要的是贸易，不是援助，他们不想再寄希望于获得新一轮的市场促进金，他们真的想要找到一个最终的解决办法，不单止是与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欧盟的关税，还有所有其他问题。 但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内缺乏实质性的贸易进展，引起了一些他的支持者的担忧。伊利诺伊州的农民梅根·德怀尔说，他真的觉得他不明白在这些州发生什么，在农业领域他正在走钢丝。梅根·德怀尔表示，特朗普政府豁免炼油厂使用玉米乙醇，总统的推特以及他在贸易方面取得的好与坏参半的成绩，可能会影响他的投票。他说，总统最近在农业问题上的一些评论令他感到沮丧。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调查，而同时农业杂志麦博在九月进行的非正式民意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138名农民中，有76%的人支持特朗普，低于七月的79%。农民萧曼说，他认为有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归根究底是他们的选择结果。他认为特朗普不会失去很多农民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从伊利诺伊州柯克伍德法尼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中两国政治与经济关系持续紧张，不过局部嚟睇，中国公司对美国高科技领域嘅投资势头似乎并未马上消退，反而或明或暗加紧进行。一啲美国高科技公司，其中包括硅谷高科技企业，则与中国公司合作。下边系美国之音嘅报道。
华尔街日报10月29日星期二话，中国投资者继续瞄准硅谷的初创公司和风险基金下注，部分原因在于一些中国公司和美国公司正在利用美国有关法律缺乏实施细则所留下的模糊空间。2018年美国限制外国资本涉足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法律出台后，中国在美国的风险投资规模出现萎缩，2019年上半年比2018年减少了约27%。不过这项法律并未讲明那一些高科技门类外国资本不得涉足，这个就给了中国投资者和美国企业主自决的空间。报道说，中国投资者壮了胆，美国高科技企业则希望培育中国关系。报道说，庞大中国资本通过加州等地的很多公司和基金将投资触角伸向硅谷。一家具有雄厚中资背景名为 Han Capital 的公司，目前继续投资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硅谷初创企业。公司创始人称，长期战略是将美国高科技公司带往中国。为了投资硅谷和美国高科技企业，报道说有些中国投资人隐姓埋名，还有中国投资人试图买通美籍人士，但是中资的层层伪装揭开后遭到当事人的拒绝。值得关注的是，为维持中国和硅谷的高科技联系，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馆副总领事任发强亲自出马，在硅谷上个月一次万人参加的企业创新论坛上，这位外交官说，华盛顿有人希望中美两个经济体脱欧，他们不同意。报道说，很多高科技投资者、企业家、律师、现任和前任政府官员都认为，硅谷等地的中美投资合作的状况是美中紧张关系大形势下的小形势。美中政治纷争日渐激烈，经贸关系紧张，但是两国在某些经贸领域的关系依然紧密。华盛顿邮报星期二的报道说，美中脱欧的呼声甚高，而某些领域藕断丝连的现象表明世界上两大经济体已盘根错节，特朗普政府内鹰派推动美中脱欧的过程中正在面临困难。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一名陆军军官10月29号星期二在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调查中作证，说特朗普总统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要求调查特朗普的政治对手，这个令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因此报告了上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亚历山大文德曼宗教旁听了那一次电话，他在准备好的证词中说，那次电话令他担心，他认为要求一个外国政府调查一名美国公民是不适当，而且他担心对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影响。特朗普和泽连斯基的通话是控制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展开的弹劾调查的核心。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将请求乌克兰调查乌克兰与2016年美国选举的关系，以及调查拜登父子和乌克兰的援助挂钩。前副总统拜登是特朗普的民主党主要对手之一，他的儿子亨特·拜恩曾任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斯马的董事。特朗普在要求乌克兰展开调查的同时，暂时扣押了对乌克兰$39,100,000的军事和其他援助。乌克兰急需这些援助抗击乌克兰东部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按照美国竞选资金法，寻求并且接受外国对选举做出贡献是非法的。文德曼宗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席乌克兰事务专家，他在事先准备好的证词中说，他意识到如果乌克兰对拜登父子和布里斯马展开调查，这个有可能被解读为耍党派手段，毫无疑问将失去乌克兰到目前为止一直得以保持的两党支持。文德曼是乌克兰裔美国移民，在伊拉克被路边炸弹炸伤之后得到了一枚紫心勋章，他说他确实在内部转达他的某些关注，这个是基于他几十年的经验和训练、职责感以及在指挥链内运作的义务。特朗普上个月公布了他与泽连斯基通话的大致记录，他在文德曼参加由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领导的弹劾调查的闭门听证之前贬选了文德曼。特朗普在推特上说，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在谈论这次通话，只要读一读通话记录，弹劾骗局就可以收场，乌克兰说没有压力。他补充说，将会允许几多永远反特朗普者作证讲同一次完美的电话，大家需要做的只是读一读通话记录，我当时知道有人旁听电话，这个对我来讲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根据腐败媒体，假设乌克兰电话令到今日的永远反特朗普者担心，他听的是他打的一次电话，这个不可能，请叫他读一读通话记录，猎毛。文德曼仲描述了7月25号特朗普与泽连斯基通话前的两个星期的一次会议，他说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驻欧盟大使戈登·索兰德开始谈论兑现承诺，展开具体某些调查，好使乌克兰方面得到泽连斯基与特朗普在白宫会晤的机会。文德曼表示，他向大使表明他的话是不适当，要求调查拜登父子与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调查不是国安会应该介入或者推动。在文德曼作证的两日之后，众议院全院将在星期四首次正式列出弹劾调查的规划。在众议院占少数地位的共和党人坚决支持特朗普，他们要求占多数地位的民主党人正式就弹劾调查进行表决，而不是闭门举行一系列听证，给一个接一个的证人就特朗普和他的助理与乌克兰的互动作证。共和党人声称民主党人未经众议院全院表决就展开弹劾调查是非法，但是他们又抨击说星期四的表决是为了使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听证合法化。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在致众议员的一封信中说，他希望消除任何有关弹劾调查程序的疑虑。佩洛西说，弹劾调查决议将肯定持续进行同现有的调查，确立向美国人民公开的听证程序，列出向司法委员会移交证据的程序，并为总统和他的律师展明正当程序权利。在众议院占多数的民主党人计划下个月举行公开的听证会，并且有可能在年底之前就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条款进行表决。假如特朗普被众议院弹劾，他将在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面临审判，参议院将决定是否将特朗普定罪并且罢免。 但是特朗普不太可能被赶出白宫，定罪需要三分之二的参议员投票同意，这个需要有20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虽然有几名共和党参议员抨击了特朗普与乌克兰打交道的方式，但是没有任何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呼吁罢免特朗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英等国呼吁尊重维族人权，中国反驳他们粗暴干涉内政。美国众议院正式承认奥斯曼帝国当年对亚美尼亚人种族灭绝。智利总统撤换8位内阁成员，仍然未能平息民众不满。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联邦参议院在29日一致同意通过台北法案，要求行政部门采取积极行动，支持台湾强化和印太地区以及全球各国的正式外交关系和非正式伙伴关系，并且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首早表示，台湾会以务实态度深化和美方在各领域的合作，共同捍卫民主，繼續爭取台灣的國際空間。台灣經濟部長沈榮津指出，台灣經濟以貿易為導向，美國是台灣的第二大市場，台北法案將會有助於台美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並且強化雙方的經貿關係。英國駐聯合國大使皮爾斯29日代表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23國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發表聲明，指出呼籲中國政府維護國家法律與國際義務同承諾，尊重新疆和中國各地的人權，包括宗教信仰自由。
We call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uphold its national laws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and commitments。
这些国家还敦促中国尽速执行联合国独立专家对新疆局势提出的建议，包括不任意拘留维吾尔族以及其他穆斯林成员。另外一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布新闻稿表示，美英等国在涉疆问题上面无理指责中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在联合国挑起对抗，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这份新闻稿又指出，白俄罗斯等54个积极评价中国在新疆反恐以及去极端化举措上的成效，有效保障了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反对有关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美国国会众议院在10月29日以压倒性的多数的表决结果，正式承认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构成种族灭绝。这项历史性的表决结果是405票支持，11票反对，这个被视为是对土耳其的谴责。土耳其将近100年来都在这否认发生了种族灭绝。虽然美国有好几次通过总统宣言或者国会委员会决议的形式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但是这次是第一次众议院在全院通过决议，使到它成为美国的政策。参议院是否跟进目前还不清楚。历史学者说，在1915年至1923年间，据估计有150万亚美尼亚人死于奥斯曼帝国之手。奥斯曼帝国是现代土耳其的前身。亚美尼亚人又说，奥斯曼帝国通过饥饿、强迫奴役、驱逐、死亡行军和赤裸裸地屠杀等的手段，有目的地消灭亚美尼亚的民族。虽然智利总统皮列拉为改正这场危机而努力改组内阁，但是示威者星期二仍然在智利首都街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始于10月18日，当时圣地亚哥的地铁票价上涨了4%，现时已经成为该国改善经济平等以及养老金和医疗系统改革的要求。星期一，皮列拉撤换了8位内阁的成员，包括不受欢迎的内政部长查德威克，他是总统的堂兄兼长期的朋友。台湾中央社报道，东盟峰会以及东亚峰会即将登场，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行为引起各国的关注，南中国海的安全议题以及和平行为准则将会成为会议的重点，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的谈判能否在这次峰会达成，亦都有待观察。曼谷邮报指出，东盟乐见同中国 持續合作，亦都希望南中國海行為準則將有所進展。東亞峰會的各國領導人將會再次確認國際法包括聯合國海洋公約的重要性。此外，面對美中貿易戰的挑戰，作為今年東盟主席國的泰國多次表示希望在今年完成 RCEP 談判，明年進行簽署。國際之音，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轻啲个环节，我哋先嚟讲讲香港城大学生无惧打压，走出校园与市民共探运动未来。外界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本星期在北京召开，呢次为期四日的闭门会议，预计将制定未来几年的主要政策，并讨论香港以及持续近两年的美中贸易战等危机。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会议召开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力挺区块链技术，并且表示中国迫切需要加大投入力度。区块链技术是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背后的创新技术，这个技术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得到验证。美中贸易争端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提议是为了刺激中国经济，但是风险很大。习近平上星期对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我们要将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我们要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有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他的言论引发比特币和其他区块链相关产品和技术的价值飙升。区块链是一组有时间性的不可变的数据记录，由于不属于任何单个实体的计算机集群管理，区块链技术的安全依赖于高度分散的网络或者是民主化系统，这个与中国领导层向来坚持的中央集权背道而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急于接触区块链技术，此举助长了区块链热，这个表明他找不到其他可行的方式来提振中国的经济。他还说，该技术在中国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相关的欺诈的活动不时被曝光。这位经济学家预测，四中全会期间将会有一场关于区块链的激烈讨论，因为中共面临压力，为经济放缓和失业率上升寻找解决方案。但是他表示，鉴于中共不愿意放松对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控制，这一场讨论不太可能在明确的政策方向上达成一致。这个星期召开的四中全会正值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关键时刻，两国有望在下个月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一些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别无选择，只有在四中全会上获得批准才能够在协议中做出让步。但是这位经济学教授认为，这次会议在更广泛的解决贸易争端方面未必会取得几大的进展。即使如此，中国政治分析人士林和立表示，与华盛顿达成协议仍然将是习近平的首要任务，因为中国无法再次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体，这个使到习近平只能够寻求最高决策机构的支持。林和立说，习近平主席将会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以此来获得中央委员会对于美国达成协议的支持，这个当中包括向金融领域的跨国公司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削减对某些国有企业的工资补贴等。他还说，这些都是体制问题，都与习近平对共产党严格控制经济的理念相悖。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的谈判比计划提前。他说他会照顾到农民，会照顾到其他一些事，会照顾到很多银行的要求。特朗普此前曾经暗示，中国计划购买价值5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并可能在11月16号至17号与习近平在智利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签署这个协议。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大约370名中央委员会出席了这一次会议。官方将这次会议的主题定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京西宾馆周围戒备森严，警察会对一些道路实施交通管制，并且检查附近的行人。外媒和很多中国记者都被拒之门外。 据称包括资深记者高瑜在内的很多意见人士已经被软禁或者严密监视几日。即使全会议强调治理，但是林和立说这个问题上几乎不可能取得进展，因为习近平对改革并不感到兴趣。他预计习近平会利用这次会议进一步巩固权力。林和立说四中全会期间，纪委以市场为导向的中委敦促北京方面重新考虑香港的选举改革，允许普选特首，但是任何这样的提议都有可能被否决。他还说习近平的立场要保守得多，他不会允许讨论有关香港的政改，他将会强调严厉路线逮捕更多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2500名抗议者被捕，所以他会将重点放在警力的使用上，包括在香港部署更多广东警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香港持续了四个多月的反修例运动，受到广泛社会阶层市民的支持和参与，其中不乏大批中年人士，他们需要面对家庭因政见不同而产生分歧，不断升级的警察与示威者的冲突暴力，以致运动最终结果的疑问等。记者近日采访了亲中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中学母校的两位校友，谈及他们对运动的亲身体验和看法。这两位步入中年的校友表示，他们不怕特区政府借故推动紧急法封锁网络，或者藉口推迟下个月的区议会选举等，认为镇压越大，觉醒的香港市民只会越来越多，反抗的力度亦只会更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从香港发来报道。
同是香港新界荃湾圣方济中学校友的记者，近期从学校面书上约到两位互不相识的校友返回母校，谈论一些议题，包括对反送中运动的看法。 L 校友1988年从圣方济毕业， K 校友则是在2006年。两个人都积极参与了这次反送中运动，并对特区政府处理手法强烈不满。社会上有忧虑表示，定于11月24日的区议会选举可能会遭到特首以安全理由推迟甚至取消。 K 先生表示，建制派目前低迷的选情肯定会影响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从而削弱政府控制立法会的能力，但他如果一意孤行推迟区选，势必会适得其反。
是用各種的藉口去推遲，甚至乎是取消這個區選。但我想說一件事，就是如果他連一個叫做法治體制之內一個這麼和平的一個表達聲音的方法都去取消的時候，我覺得政府是犯了一個很嚴重的錯誤，而這個嚴重的錯誤是會令到整場的政治事件是再升一級，令到一些可能未覺醒的人都會覺醒。
K 先生反讽地表示，他希望香港政府用紧急法封锁网络，露出魔鬼面目，令到更多熟睡的人醒觉。他说，如果政府的愚蠢行为能够唤醒大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另一位 L 先生说，取消选举当然会激发民愤，但他个人并不认为这次区选将会一个转机，只会令到泛民有藉口去拉票提出血债票偿。他说，抗争者会看得更加遥远，希望看到运动成功的一日，五大诉求得以实现。 L 先生是这样说
的。还有很多的大环境，比如说中美的角力，是怎样是摆在香港是一个更加适切的位置，去拿到更大的自由和民主。所以雖說我們社會很多人士都對於這場運動是比較悲觀，但是每一個機會其實我們都是應該要把握，每一個力量我們都需要去集中 去有機會的在一個集逢之中去更進一步。
談論到近期一些示威者對他們認為的黨鐵和一些有中資背景的店鋪進行破壞時，兩個人都同時表示，示威者行動有針對性，破壞社會設施與商業店鋪只是表象，而包括警方在內的公權力不受約束才是破壞法治的真正憂慮。 K 先生說，從6月運動開始至今，有近3000多名的抗爭者被拘捕，他們充其量只是犯法被拉，被帶上法庭，由法庭來到裁決，但反觀警隊則毫無約束。 佢話：
但係我哋而家見到係我哋香港30,000+人嘅一個警隊，佢哋做咗咁多嘅係可能濫權啊、濫捕啊，甚至乎係有咁多嘅片 video 已經係證實咗佢哋係用一個不恰當嘅武力去對付一啲示威者，但係。而呢班係攞住公權嘅執法者，佢哋喺犯咗法之後，係竟然可以受到政府嘅包庇，而唔需要有任何法律責任。我覺得呢個先係警暴最可怕嘅地方，而呢個先係真正令到香港嘅法治係受到破壞嘅地方。
L 先生深表認同，表示唔能夠單睇表面嘅破壞，有時候甚至唔能夠排除係被外界質疑嘅警察喬裝示威者嚟到進行破壞。而令到當局的打壓行動顯得合理 ，L 先生係咁講噶。
我諗首先要睇翻點解啲抗爭者會有破壞港鐵行動，係源於佢哋做咗香港警察嘅附庸去配合佢哋嘅行動去打壓呢個社會運動如果你做過調查，好多嘅港鐵嘅儀器啊設施係其實冇損壞。他們只不過去配合一個宵禁所謂的宵禁運動 去打壓這個社會運動。
話題轉到北京，是否可能會派遣解放軍協助鎮壓，或者港人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時 ，L 先生表示歡迎。他說：
作為香港人，我們有個玩笑，如果是解放軍來到香港呢更好，因為他們軍紀嚴明，比起香港警察更加好。如果林鄭的政府 是希望香港淪落到一個這樣的地步我希望他可以解散警隊先解散了警隊跟著解放軍落來接管做一個軍隊令到國際社會都認知到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鎮壓陰雲未有消散之餘，最令到 L 先生擔心的倒是香港人下一代的命運，特別是目前的幼兒小童，家中有一位細路仔的他說，中共的影響力越來越滲透到香港每一個階層。他繼續說，
我的小朋友只不過是剛剛升到小學。
K 先生亦都指出洗腦教育的危害的，不單止於幼兒新一代，亦都觸及到年長嘅一代，特別係佢父母喺中國內地成長嘅一代。佢話：正係母親細個嘅時候喺中國內地深受宣傳教育嘅影響，根深蒂固，所以佢難以同佢交流喺反送中運動自己嘅觀點，分歧嚴重。佢話：
真係好似我媽講話，佢哋係共產黨養大嘅，因為佢哋以前可能成長嗰陣係喺國內，咁所以佢哋受嘅思想教育啊。他們經歷的事全部都是很跟共產黨有關，所以跟現在我經歷的事是完全是非常之大的衝突的。但正正就是因為這個衝突，我看到就是國內或者上面的一些思想教育呢是幾咁地假和不真實。
對於香港這一場社會運動的終極結果， K 先生和 L 先生兩個人看不出走出困局的途徑，但兩人都深信，在打壓越大、反抗越大的前提下，加上香港人廣獲國際社會的支持，自由與民主終於會在香港的土地上露出曙光。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香港的報導。
美国参议员鲁比奥表示，他计划提出法案禁止联邦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中资企业股票。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10月29日星期二在推特上说，他很快会提出一项法案禁止联邦政府退休基金投资那些不准许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获取财会信息的国家的股票，其中包括中国。鲁比奥同一啲国会两党参议员曾经敦促美国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改变将国际投资参照 MSCI 公司编制的一个包含中国公司股票的指数的决定。他们说这个指数包含的一些中国公司协助中国政府的军事间谍活动和人权侵害，而且很多中国公司缺乏基本的财务透明。 鲁比奥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明显的是委员会不会以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行动，改变这项受到误导的决定，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他还说，因此他将提出一项两党支持的法案，确保联邦退休储蓄永远不会成为以美国国家未来繁荣为代价，为中国共产党注入财富资金的来源。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星期一召开会议之后，计划将决定推迟到11月13号的会议上再议。彭博社的报道说，委员会的外部投资咨询公司宜安集团在会议上重新将退休基金参照含中国公司的指数的建议，表示可以获得更好的风险回报。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管理提供给联邦政府雇员和军方人员的节俭储蓄计划，类似于美国私人部门的 401k 退休储蓄计划。参与计划的人可以选择将一部分工资投资计划提供的基金产品。截至2019年7月，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管理的资产近6000亿美元。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计划明年开始将国际基金基准参照 MSCI 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国家世界可以投资市场指数，这个指数涵盖 99% 的国际证券市场，中国公司权重占 7.5%。 委员会目前参照的是不含中国企业的 MSCI 欧洲大洋洲远东指数，这个指数代表 58% 的国际证券市场。MSCI 即是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中文又称名城，是全球最大的股指编制公司之一，有数万亿美元的资金追踪它的编制的指数。投资者不直接将钱投入股指，但是可以投资反映指数中特定一篮子证券的基金。纽约时报10月28号的一篇报道说，随着全球股市稳步走高，更多的投资者转向被动投资，也就是一只基金只是对应一个主要指数，而不是主动投资，即是基金经理来挑选某些股票来跑赢大市。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数编制公司提高中国公司股票的权重，这个意味着如果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决定追踪 MSCI ACWI IMI Index，联邦雇员和军方人员的退休储蓄就会流入对应这个指数的基金，间接投资中国企业。鲁比奥和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珍妮沙恩等两党议员曾经两次致信联邦退休节俭储蓄投资委员会，要求他们改变决定。他们说他们的做法是短视，会带来风险，包括削弱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MSCI 此前回应鲁比奥等参议员的担忧和批评时表示，没有美国法律禁止指数编制公司，不能够编制含有中国证券的指数。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辉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可以说是美中脱欧的最新进展，但是这个也不奇怪，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他说这个冲突就是蔓延到金融领域，从对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融资的限制，发展到美国政府的退休基金投资到中国公司或者相关的项目。今年六月，美国两党议员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接受监管，包括提供审计途径等，否则就面临退市。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一直不愿意给海外监管机构，包括鲁比奥推特中提到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检查审计中资企业的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表示，在特朗普政府中，虽然一些鹰派人物是推动限制投资中国企业，但是一些不太强硬的人亦改变了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 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的宗教自由现状引人担忧，近日有报道称中国政府进一步严控宗教相关的刊物，对教堂展开扫黄打非运动，禁止教堂持有非官方版本的宗教读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总部设在意大利关注中国宗教自由以及人权状况的寒冬杂志上星期发文称，东三省的多家三字教堂遭到政府检查，非官方出版印刷的宗教读物都被没收甚至焚烧。辽宁省沈阳市的一个三字教堂在被查出韩国版圣经之后，更加是被处以大约$1,400的罚款。寒冬杂志仲称，湖北省崇阳县政府是一封名为《全民行动起来将宗教领域扫黑除恶扫黄打非工作进行到底》的公开信中指出，黄非出版物与宗教信仰有关，非法印刷、运输、销售、传播宗教出版物和音像制品亦是扫黄打非的重点。该杂志今年四月获取的内蒙古自治区的某地的一份扫黄打非机密文件，亦以清剿宗教书籍为主要内容。三藩市华人基督徒公益团契创办人刘仪牧师对美国之音话，中共一直利用扫黄打非来打击基督教会，以非法经营罪来打击传道者。扫黄打非进教堂亦一直存在，但是在习近平上台后有一种范围扩大的趋势。中国政府自从2018年起已经禁止零售商在网上销售圣经，任何教堂亦不得售卖圣歌集等读物，除非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准。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西亚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说，共产党已经发展了自己的圣经版本，还声称有权决定谁有资格成为国家的宗教领袖。中国的目标无疑是将基督教变成他的宣传工具。他还说，在习近平主席的中国化政策之下，中国正在将一切宗教变成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工具。如果宗教领袖和礼拜场所不完全遵守这些限制，他们就会受到惩罚甚至被压垮。寒冬杂志的主管马可·雷斯皮蒂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用棘手微妙的文化战来打击中国教会。他对福克斯新闻表示，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所有的文化，而宗教是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共在试图阻止人的公开表达讨论宗教的同时，而且还试图涉足个人信仰，他们试图通过禁止宗教读物来被人洗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